插进了台庆月2025年7月爱广播来了，康宁老师好，
听众朋友好，万峰好，
好，大家都好啊。那我们呢到台庆月了，那请大家都留意啊，记得核心中的核心，其他啥都不用说了，就是7月29号晚上6点到8点半有我们的台庆节目。
嗯，非常谢谢万峰老师，为什么这么用力的、大力的宣传呢？
对啊，因为还没开始预备、
这个、啊。万峰老师负责，他是这一次台庆的大监制哦。
啊，对，那所以我就打算最喜欢让我自己出来
啊。哎，万峰，
据说不准我这样做，
是吗？不准吗？
啊，文慧说你已经做监制了，你不要再占这个时间呢、啊，说话、啊、那样的。那
其实呢，我们真的是团队，是合作的。
对
啊，我常常跟万峰说，你要学习，除了很能干、自己做事情以外呢，也要学习跟人家合作。
我打算干掉他们，就让我自己来那样。
除了要合作以外呢，还要学习啊。听说你快要成为一个小领导了。你也要呢学习来跟啊怎么培养其他人嘛？
对，求主怜悯啊！所以呢，我们的节目呢也是不同的节目呢喜欢合作。例如之前呢有个穿越上宴行嘛，
嗯、
就是上言上宴跟我们的穿越上经合作查经，
非常好。
那现在呢，我们的一个节目《五的空间》跟其他的栏目也要合作了。
啊，是的，五的空间这个节目呢，在今年应该是3月底4月初的时候呢，就在有音乐频道呢出来了，就是说呢，它在不同的平台都可以播放，我觉得呢，这个是比较特别的，因为有音乐频道呢，不是很多节目的。
啊，只是放歌的吗？
主要是诗歌比较多，有的节目都是音乐节目。我觉得呢，这两个有共同元素的元素平台跟节目应该多一点合作。所以呢，现在有一个叫做“我诗故我爱”的活动出现了。
嗯，对了，那这个呢，就是在每个礼拜都会有一些的诗歌，每个月精选一些诗歌，每个礼拜在这个我们的音乐频道有音乐频道里头播放，播过那首歌你觉得哇这首歌很好听，真的哇触动我的心，那你就跟我们说，那在五的空间里头读出来你的心声、
哦、
还有呢唱出来你的心声。
哎，其实呢每个月呢主持人他们就会选一些有主题的一些歌曲，我记得呢其实这个点子呢在父亲节的时候有出现过、
嗯、
就是给天父的情歌
嘛，给天父的情歌
啊。现在他们就每个月有不同的这个活动主题的这个诗歌选出来让听众朋友票选你最喜欢哪一首，甚至你是最有感动你可以写出你的心声啊。在五的空间不单是有读出你的心声啊，他们还在每个月最后一个礼拜四呢，主持人就会用这首歌来一起跟听众朋友献唱或者是敬拜。
对了，我们就有疯狂二宝、
哦、
就是熊乐跟这个于心田、
哦、
那他们一起唱出你们最喜欢的那首歌。
我相信他们呢是为诗狂，就是很喜欢那首诗歌、
啊、
所以一起来唱出来啊。
所以这个栏目叫我诗故我爱。
对 啊,
啊，
那听众朋友可以怎么样参与呢？当然就是投票选那些歌曲哦。不过呢我知道最近我们就有一点困难了、
嗯、
就是你要进去我们的网站投票呢不一定很顺畅，那我们也在思考到底可以怎么办，
发个信息给我们哦，说我想投这首那样也行、
啊、那你也要知道这个诗歌的名单嘛。
所以就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都知道有不同的困难，那第一为电台祷告，这个就为我们的网络的幕后的同工来祷告、
嗯、
他们都在很努力当中在想办法让你可以听到节目、
嗯、
所以呢说了好像说了四件事，第一说了台庆第二说了穿越盛宴行、
啊、
然后就说了我思故我爱，我诗故我爱、
嗯、
我才对，还有第四就是说为我们的网络施工祷告，
还有第五既然你说呢听众朋友可以写信息发信息过来投票，那请你读出那十首歌吧。
好，第一首、
哎、这一次呢7月份因为要台庆了嘛，所以呢同工选的 基本上都是电台同工创作的歌曲。
好，那就是第一首《良友之音》，我们良友电台的台歌，大家记得吗？第二首《能飞的梦想》，第三首《天空的勇士》，第四首《岁月不留白》，第五首《跃动的心》，第六首AI 的多结果子的秘密、我想他们唱这首 AI 的歌，看他们怎么演绎、然后呢，无限全能，然后愿你来修剪我扎根更深成长的领悟
啊，全部呢近几年这个成长的主题的歌曲都有在里面呢。
嗯，对，特别鼓励啊、大家投票给今年的 AI 主题曲，我就想听他们唱，真的。好了，那现在呢，我们交给良友之前今天请来我们书香园地的主播刘文老师。
进入良友电台之前，他们是做什么工作呢？他们以往的工作可能跟你所做的一样，过去的他们又如何影响今天的他们？良友之前，
哇，今天十分的荣幸啊，琴弦呢在良友之前的这个栏目呢邀请到啊，我们书香园地的主持人刘文，刘文你好。
琴弦好，听众朋友好。
嗯，很高兴呢可以跟你一起聊聊天啊，知道你呢是一位很喜爱阅读又喜欢听音乐又喜欢啊打羽毛球的主播。是。是，那就是访问你过去的一些生活的片段，其中就关于你之前曾经做过什么工作，不如你跟我们听众家人分享一下你之前曾经做过什么职业呢？哈，
可多着呢
啊！来来来
啊，这个要花一点时间哦。我做过在一毕业呢，其实我念的是化学专业，那我一毕业呢是在药厂做品管，在实验室做药物检验。那后来呢，我实在是不喜欢这样的工作，那我就转行，我去当过幼儿园老师。我还为了要晚上要进修课呢，我又改行去晚上念书，然后白天当总机。可是后来呢，我又当了秘书。后来呢，我又在一家很有名的机构当服务员，有没有很精彩啊？
很精彩。我刚才呢，你一边
我的工作经历很多吗？
你一边说的时候呢，我就一边举起我的手指。你说到一个职业，我就举起一根手指，应该刚刚好了，一只手都数得完了。但是很多啊，都算很多。
还有一些比较短期的，但是我就是大概是时间比较长一点点的，有一年的，我才跟听众朋友分享，大概是这几个工作。对，
是哇，还都真的蛮多啊。那证明刘文呢就有很多的工作经验了哈。那在以往这些做的比较长期的一些工作里面，你学习到什么，又或者有什么难忘的有趣的片段呢？哈，
其实最长的一个工作呢是2年，因为其实我20几岁我就进良友了
啊，
已经30几年了，所以呢，虽然好几份工作，
是
，但是其实好，可以算上我的年纪了
啊。
那时候其实很年轻
嘛，我数学不好，我好继续
好。那其实，在那个时候想要转换工作呢，我从小的梦想，如果听众朋友听过我分享的话呢，我就是要当个广播人，但是我的专业没有念广播，
是
那在这过程当中呢，我本来以为我会离广播很遥远的哈。那有一件有趣的事情，这跟我信主有关。当我做总机的时候呢，就是当时还需要有人接听电话，然后呢转到各个办公室去。那个时候我就以为我做这一份工作呢，我晚上可以好好的进修，然后呢我可以转行。可是没想到呢，有一天呢很有趣哦，还没有做没有做几天的工作呢，就有一部车需要移车，那我就广播了，我就广播请车主呢，车号多少的车主请过来移车。 就没想到我这一广播呢，这全公司的几乎全部的人呢都从办公室探头出来看看是哪一位。因为我们当时有两位总机，那这件事情很有趣，因为这件事情呢我觉得跟着我这一生有很大的影响。接下来呢过没几天呢，我们的老板娘总经理夫人呢就把我叫去了，就跟我说呢，总经理缺一个贴身秘书，叫我总机不要做了，改做秘书。
哇，
所以
因为一个广播而升职啊。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是祸是福呢，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一切在神手中，
是
在神的话万事互相效力。那时候还没有信主，在慕道，在追求，但是还没有真正信主。
嗯，
那个时候做秘书的工作也很有趣，就是呢我需要处理很多他们的贴身的事情哦，比方呢我需要帮老板接洽许多的其他建设公司的老板，
是，
然后呢还有有一回他们吵架了，我也要老板吵架，我也要调解一下。
哎呦，
但是我后来就发现我不喜欢这样的工作，而且它影响到我晚上的进修。那当我决定要结束这一份其实其他同事都很羡慕的工作的时候，我对自己的前途很茫然。那时候我才开始觉得我到底要做什么，我决定就回到教会去。我觉得那时候是一个工作的尽头了，我尝试了一些，然后我也为了这份工作大家羡慕，以为是老板的秘书呢，我可以很稳定的工作下去。但是我因为这样放弃了我的进修，我也觉得心里面蛮难过的。但是后来就因为这样子呢，我决定辞掉工作回家乡去，然后先到教会去，先去认识神。对
对，
所以这很特别的一个经验。
对对对，那秦贤呢其实呢也有认识好朋友呢是当秘书这一行的，而且呢是老板的私人秘书啊。然后我就常常跟他说，你做私人秘书呢其实就连你的私人时间也没了，因为真的要花好多好多的时间要应付老板的各种事情啊，所以其实也是一种压力了啊，也是对自己一个很大的负担啊。当然刚才听刘文分享也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就是曾经尝试过世界很多不同的工种啊，不同的类型啊，但是后来就其实这样忙碌的工作是为了什么呢？然后辗转之间就回到教会，就信主这样子嘛，哈。
是，
嗯。
那其实信主之后呢，我觉得接下来那两年的工作对我才是一个非常大的学习。
嗯 嗯。
那两年的工作呢，就变成我本来是一个老板的贴身秘书、私人秘书呢，到一个机构去做最低层的，就是服务员，
是，
就是所有就是。里面呢大概大家最不愿意的一个职位，所以那对我来讲呢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但是那两年，那时候我刚信主，所以那两年我学习到了什么是谦卑的服侍，那对我非常重要。对我那就是我进良友之前的一个工作。因为那两年之后呢，我觉得神给我很多我的在个性上的调整，然后让我真正看见每一份工作的价值。然后之后呢我有机会来训练班，然后就从此进入良友一直到现在。
为你感恩了啊。那以往过去哈好几份工作了啊，总结一些经验出来，这些经验对你后来自己参与节目上的制作或者是在良友工作的时候带来什么具体的影响呢？哈，
有，我觉得因为那些工作的经验呢让我知道呢在各行各业当中呢都有认真的人，或者是每一个行业都有难处，都有不同的要去接受挑战的。那我觉得有这些经历呢让我更珍惜我能够在录音室做上帝给我的我从小梦想的这样的工作。
哇，真的太棒了，就是梦想成真的一刻。
是
啊，这个是很难得的机会哈。那在最后了啊，刘文，
是，
那我们书香园地的主持人，请你分享你想对良友之前的自己想说句什么话呢？
好，我想说一句，就是天父一直与你同在。
简洁有力哈。
我觉得无论过去是什么样的经历呢，我现在回想起来，天父是一直同在的，纵使那个时候自己感觉不到。
那谢谢刘文，那没错的啊，每一份工作都有它的价值，每一份工作呢都有自己作为啊人生的参考的地方，以致呢自己呢在未来的日子呢可以变得更强大，又或者呢更加的有智慧去处理不同的状况，这也是呢天父给我们的一个考验或者是试炼的哈。那非常谢谢刘文，今天很高兴可以跟你一起聊天，谢谢。
我也很开心，好，拜拜。
亚文文普及，
不懂啥时候开始的？
其实是一本，
有点印象。
犹大马加比，
哦，听过。
庞贝将军，
书上看过。
爱色迷人，
节目里谈过。哎，咱们去两月之间走一走，就可以把上述的人物和事情串联成一幅大图画了。好，那太棒了。
7月5号起，逢周六日，
真道芬姐和您一起到两月之间
走一走。
向华人福音广播先驱卢文牧师致敬。
亲爱的弟兄姐妹，卢文在这里恭敬地向你们问安。
将心归我书籍栏目选读，中国心，播音以思铁。
我在青年时蒙恩，几个月后就觉得神呼召我，要我向同胞还那福音的债。当时教会不谈向中国大陆布道，祷告会中少人提及神州大地，而我也没有亲戚朋友在中国大陆定居。无论从任何角度看，那向同胞还债的呼召都来得不自然。然而那既是神的呼召，我就不顾一切信主。1年后走进神学院接受教育，不是为了要做受人尊敬的牧师，而是为了要向千千万万我本来就不认识却又是非常真实的同胞还那福音的债。1/4世纪过去了，我由新丁变成老兵，环境改变了，我却始终如一，还持守着那颗单纯的中国心，没有改变方向，也没有减低浓度。我不敢骄傲，也觉得完全没有可夸之处，因为这只是神的恩典。几十年来，我一直很参与中国大陆布道施工，又因为责任的缘故，常常身不由己地走遍五湖四海，接触无数青年，和他们畅谈神州大地，彼此勉励。因此，福音广播的老编吩咐我，要从与新丁不同的背景和角度写一篇中国心。想当年我自命是一条流血不流泪的硬汉，可是每一提及同胞，想起他们没有机会听福音的苦况，就会不由自主地潸然泪下。我不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也不善于表达感情，然而这种骨肉亲情胜似海的感动，使眼泪常常不受控制。保罗想起同胞，也有一股莫名而又冲动的感情。他说，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环顾五湖四海的华侨，其中不乏基督徒，然而有些忘记了自己是中国人，有些拼命赚钱，配得上说拥有一颗中国心的人，就像爱莲花的陶渊明一样，罕见得很。有些华人基督徒不谈布道，也有些只向同胞布道，两者的态度都有点问题。向同胞布道，可能只是一种民族意识，只是一种封闭的感情，两者的根源都值得商榷。我多年来不断地思想， 也从圣经中不断地找，要找那爱同胞的圣经命令。不瞒你说，我相当失望，直到有一天，我从圣经的大使命中看到别的亮光，神要我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越多思想，我越相信神的命令才是布道正确的动机。爱万民肯定比爱同胞重要。自此以后，我愿意爱万民，爱同胞，又因为同胞人口占万民近四分之一，爱同胞之心不敢稍减。无数的西教士远涉重洋，终身在中国布道，有些甚至捐献了自己的生命。他们不是爱同胞，而是向神的大爱做回应，遵行神的命令。有些基督徒参加爱同胞的研讨会，唱爱同胞的歌，也做爱同胞的祷告，却没有爱同胞的行动。他可以举出很多理由，家庭责任大啦，事业基础弱啦，教会侍奉多啦。总而言之，很多人愿意爱同胞，却很少人肯付代价。我俯心自问，二十多年来一直有爱同胞的行动，然而我常感惭愧，爱同胞之心不够，所付的代价也微不足道。福音广播的老编曾经向我发牢骚说，很多中国布道事工找不到人才，我们这些投身侍奉的人执笔撰稿，常感江郎才尽，那些有才干的人不晓得都跑到哪儿去了。戴德生现身中国，开设内地会，广招宣教士前来传福音。他说，假如我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如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这位来自英国的宣教士和他的妻子儿女最终都选择葬身异域中国，他爱中国之心真可说言行一致。如此情怀，如此代价，在华人基督徒中可以找到多少？中国人常常只有三分钟的热度，基督徒常常只有三分钟的爱，这都是丑恶的事实。很多青年人做学生时热心布道，胸怀中国心，毕业后那颗中国心也随之完毕了。很多基督徒曾经投身于中国布道事工，讲得轰轰烈烈，也干得轰轰烈烈，然而随着环境改变或是遇到难处，那颗中国心已成明日黄花。我认识赖恩荣，也认识艾德里，他们是昔日内地会的宣教士，两位迄今都仍然健在，仍然谈中国，爱中国，最近都有出版著作，鼓励世人更多关怀中国布道。我们感谢上帝，给这些真正传福音的人，超过半个世纪以来仍然怀着爱中国人的心。我纵然鬓毛灰白，体力衰退，仍然不敢言老，仍然要向新丁挑战，让我们持守那颗中国心，更多向同胞还那福音的债。
哎呀，真的不简单，你同意吗？
向华人福音广播先驱卢文牧师致敬。
求主建立你们，栽培你们，叫你们在教会有美好的见证。
Radio 爱广播，
知音牵手同行。
短信号码13229966122，短信前请注明爱广播。
那今天呢，我们呢刚刚说了这个我师故我爱嘛，所以呢我也收到几位听众朋友呢，也没有所以的，就是收到几位听众朋友谈音乐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露西亚，他呢就特别发给宋山的，但是宋山决定不了，我觉得他就说，宋山你能不能开一个诗歌教唱的节目？
哦，
那我们现在没有彩虹桥了吗？
有兴趣吗？那不知道露西亚所说的诗歌教唱是哪一种？就是呢，你完全不懂，一句一句跟着唱，还是呢，好像一起弹唱吧？他们是教技巧的，你一首歌你已经认识了，不过呢，想好像宋三一样呢，唱得这么好听。
我在想有些时候真的新的诗歌有好多，例如我上个礼拜刚刚在我们舞的空间里头介绍了2025年新出的歌，已经一大堆都没放完，还有一个小时的分量。那我就在想，其实新的歌真的要学，还要唱好多遍才能够让那些歌被认识。
对，
所以例如我们听众朋友已经忘记了我们台歌怎么唱了，对不对？那多结果子可能你也不记得，所以呢我们要透过多遍诵唱，所以可能有一个好像彩虹桥以前的节目那样叫人家唱诗歌的节目也是不错的。
哦，就像万峰说呢，重复的听就可以学会。有时候呢我就在想呢，如果你还没有人来教你的话，你就先重复听吧，这个也有帮助的。
但是对于一个群体，例如对于一个教会，因为很多时候传统的教会都喜欢在崇拜之前一起唱诗歌，唱一个小时诗歌嘛。那这个过程呢就是让弟兄姊妹扎根的一个很好的方法。所以我觉得交给副台长慢慢考虑了哈，我们提出了这个事儿了哈。那另外呢2923呢，不知道他是不是因为听了我们今天刘文的分享啊，他就立刻说呢，希望良友电台多推出读书分享类节目还有音乐分享类节目，这两类是我最爱听的节目类型。
读书分享类其实我们现在都好像有一些节目有，比如
燃亮的医生，
书香园地，燃亮的医生，还有呢晚上的今夜心未眠啊，至少有这三个节目。那最近呢我还知道有一些节目还在读一些也是传记的书，所以呢好像也有一些，不过我们没有把它集中而已。
有些时候呢康宁就说，哎呀不要读太多别人的书了，不如万峰你自己写稿，这个才是良友电台原创独一无二的内容嘛。那所以我们有些时候也有点矛盾，读别人的还是自己写，当然自己写就那个亲切一点，还是关系呢跟我们听众的关系也强一点，
还得你文笔好才行。
好吧好吧，现在有 AI 嘛，但是有些听众朋友也不太喜欢 AI 出来的稿件，所以呢就看看大家多给我们一些意见。
他说的诗歌类节目呢其实我们已经有了，希望你能够收听得到啦。好，那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在这里呢要跟你说再会啦，
拜拜。
必有秘密藏在土里，他那坚强的经过狂风暴雨，有秘密藏在土里，他会勇敢即使跌倒也要记得爬起，有秘密藏在土里，他要将领导的一切化作养分进入山